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你手所造的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是你草场的羊。感谢主，你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手里。愿主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，带领我们前行的脚步，我们愿意一生一世都跟随你，活在你的旨意当中，就求助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，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能够遵行你的旨意，能够持守你的道，活出你荣美的生命，在众人面前来见证你的荣美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101章，这是大卫写的一首诗。我们从这首诗可以看到大卫对神的敬畏，也可以看到大卫是如何来遵行神的旨意的。他立定心志要做的事，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效法的。特别是今天的教会，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应当如何在教会当中来遵行神的旨意。大卫当时所接触到的人、遇到的事，我们今天也在接触，也在遇到。所以大卫从他这个短短的几句话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应该如何来合神的心意，这是我们应该从这首诗所领受的。第一节，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，耶和华，我要向你歌颂。首先他要歌颂神，赞美神，因为神配得赞美。歌颂歌唱本来就是我们谦卑的一个表现，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才能够甘心乐意的从心里面愿意来歌唱神、赞美神。这儿特别提到了慈爱和公平，慈爱和公平是神的非常重要的属性或者是性情。因为神是慈爱的，所以神愿意来拯救我们，愿意把这个败坏的世界来更新过来。因为他是公平的，所以他所做的事没有不义。在他的这个掌管的统治的当中都是有秩序的。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再乱，仍然在神的手里面，因为有神的公义。再败坏也不可能越过最后神所定的个界限。所谓的恶贯满盈，我们说常常恶贯满盈，恶贯满盈那就是已经到了神的那个上限了，神再不允许了。这就是神的公平，这是我们需要歌颂的。第二就是，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，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？行完全的道就是在行为上完全无可指责。我们今天也在努力的尽心竭力的行完全的道，也就是在各样的事情上无可指责，在神面前都能够交差，让人挑不出毛病来，神也看不到我们的不义。这就是行为行完全的道。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？大卫说，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。这个智慧当然是从神而来的。那么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，靠自己是做不到的。今天不信神的人也想做一个好人，但是做不到，这是靠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的事，只有靠神。所以这儿就说，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？意思就是要寻求神的帮助，你来指教我，引导我，帮助我能够行完全的道。保罗也说嘛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无论是谁都做不到，只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引导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送活在神面前，我们才可以行出完全的道来。 我要从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，完全的道必须有完全的心。所以首先是我们心思意念我们要完全正直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行出完全的道。那么大卫这儿立定心志，要用完全的心心思意念完全正确，不去思想那些恶事，行在我家中。这个大卫的家中应该是指的整个以色列他的国家，也就是他要用这样的完全正直的心来治理这个国家，让这个国家来彰显出神的慈爱和公平来，也就是他要敬畏神。敬畏神是从家里面开始。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在我们的神的家里面，我们都做不到这一点，那在不信神人面前，不信神的人面前，一定是没有正直的行为的，被人指责的。第三节，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，悖逆人所做的事我深恨恶，不容站在我身上。不让这些邪僻的这些事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那些恶事他是恨恶的，不容站在我身上。也就是说，大卫立定心志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，恨恶罪恶，远离试探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应该有的心志。我们立定心志要过圣洁的生活，分别为圣的生活，那些恶要恨恶，那邪僻的事要不让它在我们眼前，也就是远离这样的一切的试探，不容他们站在我们身上。那就是我们真的要远离这个世界。我们虽然寄居在这个地上，但是又要远离世界，这是很难的事。第四节，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，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。弯曲的心思就是心思，就是故意被背道，背离正道。明明知道这件事是不对的，神所恨恶的，反而还去做，这样的心思就是弯曲的，不是无意的，是有意的。这儿是远离，也就是不故意犯罪。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，恶人或恶事。那么圣经里面在新约当中也教导我们，不认识神的人，就是不信神的人，我们也要和他们交往，是有智慧的和他们交往，不是不交往。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有一些恶人是我们不能下交的。这儿一切的恶人应该是指的就是以色列这个选民当中，这个国家当中，其实整篇诗是说他这个国家的事，国家内部，神的家内部的事。那以色列人当中也有恶人啊，那是神的选民，当神的选民出现这样事的时候，那么就不能下交。在教会里面也是，如果有些信徒屡教不改，怎么提醒都不改，那我们就不能下教了。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的五章有非常明确的教导。哥林多前书的五章，我们回过头再看一下。哥林多前书五章的9-13节。哥林多前书的五章9-13节，保罗说，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，不可与淫乱的人下交。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勒索的，或拜偶像的。若是这样，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。也就是说，在写哥林多前书之前，保罗写过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。 告诉他们不可以与淫乱的人下交。但是那封信可能引起他们的误解，说淫乱人那就世上人都不能下交了。那么这儿保罗更正一下，这个话不是指世上一概淫乱的，如果这样的话你们除非离开这个世界，也就是跟世上人要下交，因为他不信，不明白神的真理，他们所做的事不晓得。下面第十节，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，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，那是在教会内部有信徒是行淫乱的、贪婪的或拜偶像的、辱骂的、醉酒的、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下交，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，那就很清楚了。所以大卫就在这儿很清楚，在他们的国中，以色列百姓当中有这样人，他是不和他下交的。这儿所说的淫乱、贪婪、拜偶像、辱骂、醉酒、勒索，这不是说偶尔一次两次，指的是长期以往就是这样的，一直就是这个样子，不把神的话当回事，怎么教导怎么去规劝都不听，一边答应一边认罪一边还去做，像这样人是不可下交，连吃饭都不行，离得远远的。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经文，神没有说这样人是我们的亲戚、我们的朋友、我们什么，没有，只要是这样人就不能下交啊，说的真的过也不算为过。即使我就说假如我们的家里面另一半如果出现这样情况怎么办，不能下交，那可能就有离婚的可能，这是圣经里面有这样教导。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呢？那就是对方犯了奸淫不悔改，这个我们是可以离婚的，就是不再跟他下交。这个下交指的是灵里面的下交，人们这个就是互相交往不以为然，但是在交往的过程，这个很可能我们灵里面的下交，灵里面下交，他里面的邪灵就会影响我们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有一个小弟兄，他的母亲是长期犯奸淫，他知道，他从小就知道，但后来有一阶段他知道情况，他正听神的话，跟他母亲断绝了关系。那个阶段他灵里面是非常干净的，特别感谢神，跟神特别亲近，但是后来软弱，跟他母亲再次建立关系，回来以后住在母亲家里面，每一次一回来一住在母亲家里面，马上这个人就变了，旁边弟兄姊妹看得很清楚。比如说那么自己的母亲啊，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说自己的母亲就可以下交的，他犯了这样的罪不能下交。那圣经里面也说嘛，如果是我们的右手让我们跌倒，我们宁可把这右手砍去，如果眼睛让我们跌倒，宁可把眼睛挖掉，这个跌倒就是让我们失去救恩，不能因为这一个让我们失去救恩，这就是要圣洁，这是真理。不与恶人在邻里下交，指的是家里边内部的教会内部的，在那以色列时代，指的整个以色列选民大众，不是指的不信神的人。第五节，在暗中残霸他邻居的，我必将他灭绝。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，我必不容他。在暗中私底下来说别人的坏话，我要将他灭绝。眼目高傲心里骄纵，就骄傲自大、自以为是、自以为了不起的这些人，我不能容他。这是大卫作为一个君王他的性质，他要治理他的国家，要让这个国家成为神所喜悦的敬畏神的国家，所以他立定心志，像这样人他不容。第六节，我以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，叫他们与我同住，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。 那么也就是说，大卫他眼中只看那些诚实人、可靠人，这些人他才和他们同住。同住意味着一块要下交的。行为完全的、行为无可指责的、是寻求神的、合神心意的，他要伺候我。这个伺候不是说就要在真的伺候大卫，就是和大卫一起来管理国家事务，一起共事。也就是参与国家管理做官长的，那么对于教会来说，就是在教会里边参与管理这些同工，这是教会应该参考的。在教会里面，什么人可以做？有的教会有执事，有的教会有这个同工，教法不一样，意思一样，都是参与教会管理核心层里面的。那么这些人是用什么的原则来使用呢？在这儿就是行为完全、诚实可靠，并不是今天也用民主的制度大家投票，看见谁顺眼就选谁，选上的未必是行为完全的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需要属灵领袖、教会的属灵领袖去把关的，在这问题上是不能民主的。这个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八章也有过这样的教导，当时是摩西的岳父耶忒罗给摩西的建议，这个建议是出于神的。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八章二十一节，我们从十七节读一下，我们可以完整的来领会，这是出于神。有人说啊，耶忒罗是个外邦人，你看外邦人也可以指点的，所以外邦人对教会可以参与管理。你看这些不认识的人就在胡说八道。这是神的话，圣经是我们首先要知道是神的话，不出于神他说不出来。第十七节，摩西的岳父说：“你这做的不好，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，因为这事太重，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。”现在你要听我的话，我为你出个主意，愿神与你同在。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，将案件奏告神，这是出于神的。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，指示他们当行的道，当做的事，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，就是敬畏神、诚实无妄、恨不义之财的人，派他们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，管理百姓。那么这儿大卫所说的要伺候他行为完全正直，就是在出埃及记这儿说的有才能的人。什么叫有才能的人？是敬畏神的人，并不是他很聪明，以其他才干，诚实无妄，恨不义之财，行为完全正直。教会大众也是，一个人再有能力，如果他是下面第七节是行诡诈的、说谎话的，不能用。第七节马上就说，行诡诈必不得住在我家里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。行事诡诈，再有能力、再有才也不能用，因为用了以后就是祸水，就是祸害整个教会、祸害弟兄姊妹。咱们教会虽然小，但是我们这前几年遇到这样的弟兄姊妹，是带着动机来教会的，几次三番的暗示要做执事，或所谓的他们说的执事会主席，但是没有答应的时候，最后就离开，然后出去以后就毁谤，这是行诡诈的人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动机，神是看我们的动机，看我们的心，他不光看我们外表。第八节，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，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。他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，每天他要做这件事，要查验。每日早晨，也就是他持续不间断的在做这件事。 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。神也在做，这个不是大卫旨意，神就是要把这些恶人从他的会中剪除的。今天也是教会当中，神是不允许 有恶人存留的，神是要剪除的，但是因为人的缘故，教会变成了贼窝。主耶稣是洁净这个他的殿的，但是人把这个殿变成了贼窝，变成贼窝不是神的原因，是人的问题。但是神到最后一定会解决这些事情。耶和华的城，这个城指的是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是首都，所以也代表全国全体百姓。这也是合神心意的领袖应该有的性质。那么今天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做这件事呢？那就是宣讲神的道，因为神的道它可以洁净教会。当我们宣讲神的道，宣讲真理的时候，那些不愿意听真理的人，他们自然而然会离开。不是说我们啊，看见这个人不顺眼，看他我们就把他驱逐出去。我们教会不能这样做。教会是用神的真理，你只要讲神的道，神的道就会洁净，神的道就会做这件事，因为神的话里面他有能力。所以教会唯一做的事，那就是宣讲神的道。大卫我想他也是这么做的，他就是按照神的话去行。当按照神的话去行的时候，这些恶人必然会被分别出去。所以这篇诗呀，真是我们特别感谢神。神是从各个方面来教导我们，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。透过大卫，让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如何活在神的面前，如何圣圣洁洁的过分别为圣的生活，怎么样才能不能与恶同居，都有非常具体的指导。圣经是全备的真理，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任何事都可以在这个圣经当中找到答案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读神的话，然后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，他的道不仅能洁净我们的心，也能够洁净我们的生活，洁净我们所教化的这个圈子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